我们再次为上个礼拜受洗的聚会来感谢神哈，那天的天气、弟兄姐妹的参与哈，各方面的见证都非常的感动哈。然后呢，这几天我想很多的小组都有活动哈，都有实体的活动，大家在家里憋得太久了，所以呢，大家呢很想有一些交流哈。感谢神哈。但愿主继续恩待我们，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哈。那保护好自己，也不会影响别人的身体哈。那上个礼拜去那个洗礼之后呢，聚会完之后，很多弟兄姐妹的表达是什么呢？很多人啊，那个洗礼的聚会不单只是为了六位的弟兄姐妹来感恩哈，我想那六位弟兄姐妹呢，那个感动蛮深刻的哈。那虽然说有点水，有浇水哈，还有在，泡在水里面哈。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呢，她没有完全泡下去，哈哈哈哈，然后讲传道说再来一次，啪！我心里面想，讲传道真狠的哦，因为他又把他，命不够，哇，再要第二次讲，你有看得清楚的话呢？那位姐妹呢是泡过2次的，哈哈，那个讲传道不够，要放下去。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呢，参加完那个聚会之后呢，都有一种感想，不单指那六位弟兄姐妹哈，很感恩。其实对我们这些受洗了很久的弟兄姐妹，也是个提醒哈。因为过去我们受洗的时候那种的光景，那时候的励志，那时候呢那种的决心，那参加这种聚会呢，就是对自己一种提醒。现在又如何呢？现在那种的感动，那种的冲动，那种的爱主的心，有没有减退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对不对？那也所以这种的聚会呢，弟兄姐妹喜欢参与，然后我们都是都有思想。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天国子民的特质。其实这个题目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我想不用是多讲，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也没有打算用很长时间来讲这个题目。我想。除了我跟这六位弟兄姐妹再一次分享之外呢，也是我对我们来讲一种的重新思考，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哈，我们要记得，我们受洗啊是与主同活，与主同死，然后与主同活哈。那个人泡在水里，就好像一个人埋葬了一样，然后再起来的话呢，就为主重新的一个生活哈。所以我常开玩笑的说，跟弟兄姐妹讲，你要记得，我们受洗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而不是与主同死。然后呢，我们起来之后又为自己而活，然后等耶稣的再来的话，哦，我想说，假如我常说，假如你不想为主而活的话呢，其实受洗那天跟我们讲清楚一点，我们就把你按久一点。哦，你们就可以与主同死，就不需要与主同活了，那 就死了算了，对不对？你说哦，我只是受洗罪得赦免然后将来去天堂，不需要将来，立刻就可以上天堂，只要讲传道说不够，再来一次，然后一直按下去，你就几秒钟、几分钟，你就可以立刻见天父了。但弟兄姐妹，我们受洗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对不对？所以我常说，真的，我在香港牧会也是这样跟他们讲：，假如你不想为主而活的话，告诉我，牧师按久一点，你就可以立刻领受永恒的生命了，就不需要为主而活，就为主而死就够了。所以呢，天国子民这个特质呢，我是今天早上就要跟丁姐们来分享哈。那我想 share 一下我的那个，好，丁姐们等一下哈，对不起哈。好，大家看到了哈。这个天国子民的特质，那个盐和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 前面是讲耶稣的一些的生活，然后呢受试探，然后耶稣出来讲道的第一篇道就是这篇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耶稣为什么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耶稣出来传道，OK，他把天国的事情跟我们讲明，然后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呢？当他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开始那一段的圣经，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讲的那个八福，大家很熟悉了，有没有？哀恸的人呐、啊，什么清心的人呐、啊，神和睦的人有福啦，那个八福，OK。讲完八福之后呢，耶稣就讲这个第一次用比喻来比喻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啊、哦。那我们没有去过天国，只有来从天国来的主。他清楚告诉我们说，天国子民应该怎么有什么特质，他都告诉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印度，从来没有去过韩国，从来没有去过中东，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多伦多住，我们身边很多印度人，很多韩国人，很多中东的人，对不对？虽然我们没有去到他们的国家，但是从他们的那个生活的方式，从他们的大概了解，OK，他们那个国民的素质，我们大概了解。哦，印度是这样的，哦，韩国是这样的，哦，日本人他们讲话呢很有礼貌，都鞠躬的啊。我们现在是可能想说，假如去到日本的话，日本人都很有礼貌，都会鞠躬的，是这样。虽然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人，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旁边来生活，大概我们知道，OK，大概我们知道，哦，那个地方就是这样。就刚才我讲这个事情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去过天国，但是透过我们这些人的特质，世界的人都知道，哦，原来天国是这样的。那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的身份很重要，不单只是我们是中国人，不单只是我们是加拿大人。不单只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还没有。所以呢，我常说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哦，原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而假如我们很喜欢贪小便宜的，那个老外的看到说哦，原来中国人呢就很喜欢。我一个人就代表全中国人，知道吗？OK，我一个人呢就可能代表全加拿大人，OK，我一个人就可能代表全天国的人了，所以我们很小心，对不对？哦，原来哦，原来谁哦哦，看到一个人啊，一个华人啊，他随便吐痰吐他们就可能说哦，原来他们的国家就是这样了，就是很肮脏的了，随地都可以吐痰的，OK，所以呢。原来我们小小的动作，你要记得，我们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民族，代表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代表我们天国子民的身，那个特质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呢，他讲到这个盐跟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你们是世界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这段的圣经十三节到十六节，我刚才讲是很简单的道理，弟兄姐妹都听了，都非常熟悉。只要你看圣经，你都很了解，你都知道。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跟这几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重新温习，好不好？重新温习，我们在哪方面软弱，加强哪一方面，好好的成为天国的子民。这里讲到是什么？第一。他讲到说，我们是盐啊，盐和光。耶稣讲这两个比喻，一开始是说天国子民有这两个特质。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了失了味，怎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丢在外面，别人践踏了。盐当时来讲呢，不像我们现在，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盐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盐是从海水提炼出来的，对吧？那当时呢，他们不是用海水来提炼的，不是用那个所谓的盐田，你知道吗？他们当时什么讲？他们是用那种的石块，OK，那个盐他们叫盐块啊，那个盐块呢，很多小洞、小洞洞、小洞洞、小洞洞的，OK。 那然后呢，吸满了海水，晒干哦。然后呢，那一块的石头呢，因为它有小小的洞的原因呢，它就有盐巴在这进去了。晒干之后，它要用盐的时候呢，它只要把那个盐块或者是石块，把那个盐挑出来就可以使用。啊，用完之后呢，它就是石头一块，你知道吗？所以以后无用，丢在外面就变成一块石头而已了。OK，这么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那块石头啊，那个盐头或者石头啊，那个盐用完之后呢，都没有味道，没有意思了，它就丢在外面，别人捡它就丢在外面就算了。盐当时来讲只有两个作用，第一，防腐。啊，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家买的东西哦，我们啊还没有到吃的时候就放在冰箱，有没有？然后呢把它冷藏啊，到吃的时候拿出来都不会坏。啊，当时没有冰箱，他们用什么呢？啊，也他们天气也不像北极啊，比北极根本就不需要冰箱了，对不对？放在外面就可以冷藏，对。那他们是不是那种天气？他们只有用什么？就跟我们中国很多的民族一样，我们很喜欢用那个盐呢，来腌制一些食物。为什么用盐来腌制那个食物呢？就是让那个食物不会腐化，对不对？不会变坏。所以呢，就把用盐把它腌了，然后来吃。当时他们就是盐第一个作用，就是防止腐化，防止变坏，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盐第一个的盐的时候，讲我们的特质的时候，就叫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在这个腐败的世界里面，我们让这个世界不要变成腐化，变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以前的教会是领导社会的，所以以前的教会呢很有权威啊。那个道德标准，整个社会都很高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有很高的标准，然后教会带头影响那个社会。但是很多年前，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就把我们这种领导的权柄啊交给社会。现在不是教会带领社会，是社会来带领教会，而社会那些的人。他们因为要选票，因为要百姓的推举，所以他们用很多的方法，甚至这个世界变坏，他们不在意，只要我有选票，只要有人拥戴我成为某某的议员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西方的国家，所谓的民主的国家，社会会越来越变坏了。但是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说，我们是盐，我们是防止腐化。所以弟兄姐妹，以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越来越多。我们面对过同性恋合法，我们面对过大麻合法，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说这个加拿大现在越来越败坏，OK，是自由的西方的国家越来越败坏。对不对？但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个问题。首先问一个问题，在这个败坏之前，你跟我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社会不败坏呢？当同性恋合法，讨论合法的时候，当大麻合法之前，我们有没有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反对，表示我们的态度呢？假如我们没有做过的话，今天的社会的腐化，你跟我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世界的盐。所以弟兄姐妹，不止现在这两个问题，不单是同性恋也好，大麻合法好，其实很多问题你后边继续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就是这样想嘛，啊，只要我不会伤害到别人的，OK，我们就可以合法，我们就有自由啊。以后呢？乱伦，对不对？我喜欢跟我家人结婚，我喜欢跟我妹妹结婚，社会不能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是我家里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没有影响别人，对不对？以后人跟动物结婚，哎，这是我跟那个动物的关系，没有影响你们呢、啊， 那你们干嘛要出声音？干嘛你们要反对呢？啊，我喜欢啊，我喜欢跟那个动物一起啊。以后几对的夫妻，或者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大家都不能反对，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私人的问题啊，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同意的事情啊，关你什么事啊？为什么一定要一夫一妻啊？啊，为什么不可一夫？啊，七个妻子啊，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为什么不可以啊？啊，这是我没有影响你们呢、啊，这是我们八个人同意的，所以一夫七妻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是同意的？没有影响你们啊。假如只要没有影响外面的人就合法的话，这个世界的道德越来越败坏，而且越来越多的合法。弟兄姐妹，我不是在吓唬你，真的。现在有些的地方，有些的国家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就要有责任去防备这个世界的腐化，很可怕，世界是越来越可怕。然后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盐是第二个作用是什么？盐第二个作用是调味，对不对？假如那个食物里面没有，那我们喝的汤没有加盐吧？我们吃的菜没有加一点盐，哇，你就很难吃哦，对不对？很淡，很淡，淡而无味。什么意思啊？盐除了是防止腐化以外，还有调味。对，我们的生命啊，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啊，这个世界什么都虚空了，对不对？啊，而且说，哎呀，我富贵，但有天弟兄姐妹又怎么样呢？当有一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金钱对你来讲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是很空虚的。对不对？所以盐是给这个人生有一种的感觉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自己信主，对这方面是特别的敏感。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信主就会感觉人生毫无味道，毫无意义。我出生长大的家庭并不是个很穷的家庭，生活来讲是没有什么缺乏，但是我心里却非常非常的空虚。想自杀啊，毁掉又怎么样呢？你活得好又怎么样？你吃得很好又怎么？你吃得很饱又怎么样？你住大房子又怎么样？对，好空，里面非常的空虚。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主，我去了教会，认识了信仰，认识了主之后，我的生命都改过来了，我的生命180度的充满了意义。哦，原来我的人生是充满了价值。原来我的人生是充满了意义，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比世界的人对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假如你是基督徒，你活在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的话，那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生命跟主的关系。盐是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没有主的人，他们生命如何如何的丰富，但是生命是非常的贫乏的。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我第一个教会牧会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社区来牧会，是很全香港基本上全香港最有钱的社区来牧会。我当时才20几岁，那有旁边的人都是住的都好多有钱的人。但是当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生命里面多么的空虚，多么的苦。他们跟我们讲，有钱又怎么样？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搬到这个地方来住吗？因为我就逃避了世界那些的亲戚朋友那些的地，好苦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带很多很多一些人信主。弟兄姐妹，有钱的怎么样呢？所以我不认为有钱人会满足的。假如有钱人就会满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信仰。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不满足，因为他没有生命的主，因为他没有生命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他生活可能很丰富，但他生命却不丰盛。但弟兄姐妹，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要防止那个世界的腐败，我们要把这个人生的意义的味道 要告诉世界的人，把虚空的人生啊，我们要跟他们分享信仰，然后他们可以过一个满足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有味道的人生。这个是第一，耶稣所讲，你们是世上的世上的盐，盐的作用防止那个腐化。OK， 第二是调整人生的味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活这个世界，实在我们很感恩，真的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是在哪里，找到生命意义在哪里的时候，你跑下去的时候才有意义的。然后第二，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耶稣讲世上的光的时候，他讲到他用了两个的比喻，第一是城啊，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呢是建造在山上的、哦、所以你读圣经常说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你没有听过说下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城上面的，城造在山上，远远的人都看到这个城，特别是晚上，有没有？哇，远远的地方都看到这个城，就有亮光在照的、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很清楚看到的。耶稣用两个比喻，一个是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灯，灯是在家里的，城是一个团体，大家都看到了。那个灯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然后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啊，然后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我们知道，我们本身呢，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是不能发光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怎么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才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反射主自己的光。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亲近主，你哪有光呢？请问，当时摩西在旧约的时候，他见到神，跟神交通以后，对不对？他离开上帝之后，大家都看到摩西的身上、脸上都有神的荣光。弟兄姐妹啊，我们本身是不能发光的，就好像月亮本身不能发光，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本身是不能发光的，我们在反射耶稣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然后呢，跟从主的不在黑暗里走。那当然很清楚啊，这个不是指肉体的，或者是肉眼看到，或者是外在的黑暗，是讲人生命里面那个黑暗，有没有？那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很多黑暗的，很多盲点，很多扭曲。譬如说，我们对上帝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认为啊，很多人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有没有跟从我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第一章四节到第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是不能接受光，为什么？你假如在一个房间，黑全部的黑，一开灯，哎呦，你就感觉怎么样？很刺眼，对不对？哎呦，我那干嘛开灯呀？因为那房间习惯了，你的眼也习惯黑暗了，一开灯你的眼就刺眼，哎呦，关灯啊，好疼啊，眼睛很不舒服，有没有？所以呢，耶稣本身是光，但是耶稣是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人就不能接受这个光，为什么？他习惯了黑暗。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其实很多人知道他拜那个是偶像，他拜的是假的，但他习惯了，他拜的习惯了。你说啊，耶稣是真光，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其实很多人头脑都知道的，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他习惯了拜偶像，他习惯了拜偶像，习惯了迷信，习惯这种错误被扭曲的信仰，他都不能接受过。哎呀，可以啊。然后你知道吗？拜那个拜偶像的人跟他的道德生活是没关系的，跟他生活没关系的。我还记得以前因为我们家里拜偶像，那那我们 那家里以前拜偶像还没有信主嘛，哈，那我们就很喜欢赌钱呢、啊。那个我们赌钱的时候呢，那我们家里很多偶像，很多菩萨、观音呐、啊，等等等等。那我记得我有个亲戚，每次我们在赌钱的时候，他说：“哎，来块布，把那个菩萨盖一下，不让他们看到，他们要把那个菩萨盖一下。”他们知道他们在赌啊，他们在做些啊不是很好的事情。他们认为啊，那个菩萨不要看到，所以呢，他们习惯了当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哎，其实我们都感觉信耶稣很好的，对不对？信主蛮好的，真的很好，很光明。但是有些人不能接受的，他知道好。上次我讲到也讲过，有一个人跟一个女人同居，对不对？他知道信仰很好，哎呀，信耶稣很好啊，哎呀，等等，哎呀，我怎么样受洗啊？我怎么样？后来我们跟他讲说，哦，你知道吗？啊，受洗信耶稣是不能同居的。他就离开教会。他知道很好，他准备报名受洗了，一切都很好。唯一不能接受的，他现在的生活不能妥协，不能放下。所以弟兄姐妹。有些的人，耶稣来这个世界，他是世界的光。我们有些人在黑暗里习惯了，包括了我们对拜那个偶像，包括了我们对金钱的崇拜，对不对？包括了我们对金钱的崇拜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哎呀，我们就习惯了，哎呀，我们，哎呀，有些人就讲说，哎，你们不要搞我了。其实这些人都知道信主是好。但是那些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一照他里面的黑暗的话呢，他受不了，他不能改变他过去那种生活的方式，他都习惯那种黑暗。我们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艺人、那些明星啊，信主就做见证。其实很多人，你知道人呐、啊，特别那个明星啊，很要面子的，对不对？都想你看那个新闻也好，那个报纸也好，杂志也好，现在国内很多哈、哦，也是哎呀，讲到这个明星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对。假如这个明星有一点点坏事，譬如说哦，他有外遇了啊，他立刻都就面临请他拍电影啊，拍广告啊，他的生活就啪，那个金钱都没了哈、啊。但是我跟你讲，那些有些的人，他信了艺人，那些明星，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可以公开跟人家讲，哎呀，我以前多么黑暗，哦，我以前多么虚伪，哦，里面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贪婪，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光，光照在他里面，本来是黑暗的，但是现在已经打扫干净了，啊，他再不怕人家看到他里面，他现在的里面是光明的。但是过去是黑暗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也希望，他也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就活出基督的样式，对不对？我们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把这个光照亮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他本身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在反射耶稣的光，所以首先我们要亲近主。假如你不亲近主，你根本身上不可能自己去发光，对不对？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反射基督的光。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但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了，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主发出那个光，所以弟兄姐妹，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再说，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光，因为他习惯了黑暗。真的，他嘴巴说：“哎呀，我不信你们那套耶稣啊！”哎呀，我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知道耶稣好，都知道基督的信仰是好，但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他习惯里面是黑暗的。万一这个光一进去的时候，把他所有过去的都照出来的话，他就很丢脸，有没有？他也不想改变他生活的方式，很多人都这样。但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过去我们里面很多黑暗、很多贪婪、很多恶毒，我们不怕人家知道了。现在为什么？那因为那是过去，因为那是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现在我们在光明的里面，我们是光明之子了。现在。 所以呢，我们的里面是光明的，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有一点点，假如我们现在的大白天哦，哇，我们看到地上有一点点的肮脏，我们就把它捡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假如这个房间全部关灯，OK，地上有什么垃圾你看不到啊，因为你看是黑暗的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是黑暗的，但是耶稣是世界的光，照亮我们的，我们心里面就有光了。我常常，而且到最后呢，那个我的人生的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呢，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连准备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跟我讲，他说牧师，我看到一道光。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是生命的光，他就来接我们去到光明的地方。弟兄姐妹，生命在我们里面，主造了我们里面，对不对？那什么是光？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光。啊，你们的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好行为就是世界的光，世界的人不晓得，看不到，没有标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告诉说，这是耶稣的光照亮我们，我们都表达。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准备，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明光照耀，然后我们把主的话语表明出来。什么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上的光，就是好的行为。当我们有好的行为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假如我们是华人，我们做了一点点不好的行为，譬如说我们随地的吐痰，吐，人家都说：“哎呦，你看这些人啊，那这些民族人就是这么肮脏的，对不对？”假如我们加拿大人，OK，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不好的，我们随便的都可以啊。说脏话的，OK，人家都说哇，你看加拿大的人呢、啊，那个子民的特那个素质真的是，就是满口都是脏话。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把好行为荣耀归给神。假如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好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没有好行为的话，人家看我们，切，那个所谓的基督徒跟我们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差别？你看。对，你看他这个人啊，跟我们有什么差别？也是贪爱世界啊，贪爱金钱啊，喜欢赌博啊，对不对？跟我们世界有什么差别？我干嘛信你那个耶稣啊？啊，他就不能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对不对？天上的父就很丢脸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是。第15节，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爱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对人的态度，各方面都是表现。你说，哎呀，牧师啊，那我们基督徒啊，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啊，我们这样，对不起啊，假如我们生命当中有圣灵的话，一点都不辛苦，真的，你会被他改变吗？因为我们靠近主，我们就越来越像主。你越来越像主的话呢，你就越来越不爱这个世界。你以前爱世界，因为你是属于魔鬼，你属于黑暗。这个世界是你有份的，OK？你就爱这个世界嘛。当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会了啊。好像今天我们主学。古旭老师说，我们那个蝴蝶啊，那个毛虫啊，那个生命的蜕变的改变，对，过去我们是条毛虫，我们在爬，有没有在树上在爬？我们现在变成了蝴蝶了，啊， 毛虫会爬，蝴蝶不爬的，蝴蝶会飞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蝴蝶了，那我干嘛还要在那个树爬来爬去啊？无聊，你懂吗？这个不是说，哎呀，我们很辛苦啊，我们要改的，哎呀，我们要改的很辛苦，我们要飞呀，哇，要好辛苦，不需要辛苦的，因为那是很自然的，你就会飞了。过去是毛虫，你不能飞，你只能爬。现在我们能飞，那是自然的，不需要学的，不需要上课的，你很自然就会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习惯世界的生活，世界受洗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对不对？我们这几位啊，过去可能我们喜欢撒谎啊，喜欢说脏话啊，喜欢贪爱世界啊，喜欢妒忌啊，喜欢骄傲啊，喜欢贪婪啊，心里面很多恶毒啊。当你信主之后呢，你慢慢感觉那种的，哎呀，好不喜欢哦。万一我们不小心，哦，万一我们不小心做了刚才我所讲那些事情，你会不舒服。为什么？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啊，对不对？哎，你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喽，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喽，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看看，以前我们是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在那个在马路上随便吃东西啊啊做什么事情，没有人会来拿拍照来拍下你，对不对？哎呦，我这个乞丐在路边呢，随便吃东西啊，不会啊，为什么？那个乞丐就是直接在路边吃东西。但这个假如这个乞丐有一天变了王子的话呢，他这个王子就不能在路边随便吃东西了，你懂吗？他在吃东西，人家就会拍下来了。那记者啊，那明天的报纸的大桌登出来，哦，昨天我们这国家的王子啊，哎呀，在路边吃东西呀，哎呦，他过去可以，为什么？过去是一个乞丐，他现在不可以，为什么？现在是个王子。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很多行为，可能是都是很肮脏的，都是不能见到光的，都是神不喜悦的。现在我们遇到了生命的光，世界的光，这个光我们就反射它的光，对不对？它在我们里面把那个黑暗照出来，一看，哎呦，原来这些东西神不喜悦的，哎呦，原来这些贪婪呐、恶毒啊这种东西，撒谎啊，哎呀，就原来神不喜欢，哎呦，就把它捡走，把它捡走，把它捡走，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里面是光明的了，而且。万一我说万一，万一我们做错了，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哎，这个不好，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以前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现在你信主了，你现在做还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说，哎呀，我做了，哎呀，我里面我现在信主了，受洗了啊，但是我里面那种恶毒啊、贪婪呐、骄傲啊、妒忌呀、那个撒谎啊，哎，我好像蛮自然的，哼，啊，没有什么责备呀，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哦，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小心，因为可能我们生命还没有重生得救，因为当你重生得救，就好像一条毛虫，它结了个茧，它现在变了一个蝴蝶，它是很自然的。那假如现在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信了主了，受洗了，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过那种的生活，而且没有什么啊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那我们要小心，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假如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偶尔犯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哎，那个光一照，哎呦，那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就。有好行为在人的面前，就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耶稣讲这个光的时候，他用两个比喻：第一是一个城，耶路撒冷城，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所以教会的团体，一个家庭啊，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彼此相爱。所以上个礼拜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教会的活动，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哇，教会的弟兄姐妹真好啊！弟兄姐妹，哎呦，他们呢很有爱啊，很会帮助别人，那没有什么可夸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那是我们很自然的表现。我们不是做秀啊，我们不是做秀。哎， 哎，我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了啊，里面很多不信主的人啊，我开始作秀了啊，开始做戏了啊，一下车，哎，咋咋咋，哎，你好，你好呢，不是，我们很自然的就有跟弟兄姐妹的啊相爱的关系，很自然的，那是很自然，不需要作秀的，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城堡，我们是个基督教的团体，是天国的子民。第二，灯，我们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怎么说，点灯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带我们家人信主啊，不是嘴巴讲，不是嘴巴讲，哇、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哦，不是，他要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真的，我做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我信主的时候，真的是刚才我讲过，我信主，因为我生命很空虚，我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空虚，然后我遇到主之后，找到生命的主，找到生命的意思，我的生命就改变过来。弟兄姐妹，其实不，这个不只是我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见证。当然信主之后，最明显发现我们的改变是谁啊？是我们家人，很明显，哎。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哎，他以前不是这样，很明显，在家里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表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信主，我们改变了。那时候我母亲很喜欢去打麻将，她打麻将，她输钱之后呢，都回到家里，那个脸色啊，那对我们就不好啊。那时候我妈妈是这样啊。后来我信主之后呢，我放学回到家里，那时候大概下午3点多吧，我妈妈还没回家。信了主之后呢，因为我从小在家里不需要做家务的，因为就我是很家人都帮我们做很多。但我在想，待会妈妈回来会不会心情怎么样呢？我就开始想，所以还等妈妈回来之前，我就把家务务的做好。洗衣服啊，真的是这样，不是骗你啊！就洗衣服啊，刷地板，他都弄好。等妈妈进来，就算他打牌输钱，他进到门口，心情也会比好一点，对不对？他假如进到门口，又看到地脏脏的，那衣服又没有洗了，他就更有借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所以那时候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开始的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放学回到家里就开始做家里的家务。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很重要的，感谢主。后来我妈妈也信主。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在耶稣讲的是对的，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最好的见证，不是嘴巴讲一大堆，啊，神怎么样啊，神怎么好啊，怎么怎么，他要看到。你的生命有没有耶稣的光？正如保罗说：“请你学我。”为什么？保罗说：“我就是基督，因为我在学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你们不要看我是基督徒，你们不要。弟兄姐妹，人家不看你，看谁啊？他看不到基督，他只能看到基督徒。但真的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不像基督徒。很可悲啊，弟兄姐妹，我们所以，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这个社区，不是嘴巴讲，是你跟我生命都有改变。这段的圣经的后面是马太福音15章17节，大家也蛮熟悉的，怎么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叫人这样做啊，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你看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讲完，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然后他讲后面什么？耶稣说，我们有废掉律法，而且20节，我们的义、我们的行为要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在表演，他们在做戏，他们的行为是假的。 但耶稣说，我们的行为是真的，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们啊不应该学法利赛，法利赛表现那些外在的东西是好的，只不过他问题是什么？他里面没有。但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里面的特质，我们本身是盐，我们本身是光，我们是不是假装是盐，假装是光？不是，是你生命的特质。你本身的特质就是盐，就是光。耶稣没有反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只不过他们的义是只有外表，没有内在。耶稣要求我们，刚才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然后的讲就讲这段圣经，意思说我们要比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更圣，他们的好行为我们要做，而且不止做在外表。我们内在本身的内在的生命就是义，所以我们应信称义，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盐做光是很难的。越黑暗的世界，弟兄姐妹，光是更重要的。虽然我们是活在末后的时代，是越来越辛苦了，真的，早期的基督徒。所有人都，很多人世界上都不喜欢撒谎，所以世界我们基督徒不撒谎，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世界的旁边人都在撒谎，你不撒谎就是很大的困难，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耶稣叫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们在认识一个弟兄啊。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打他太太，打他老婆，他有两个女儿。然后这个男生啊，他的打完之后，他太太跟他离婚，他被赶出家，在外面住了好久的时间了，几个月吧。然后有一天，他去认识了教会，看到教会，他来教会。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就接待这个男生就跟他传福音。这个人，那个男生就不信主。哎呀，你们不要跟我这一套，我来教会，希望可以教会帮我些忙啊，给我一点钱啊，怎么怎么怎么 他就继续来教会来听。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去到我们刚才那个弟兄的家那个弟兄很晚都没回家，那他家里他的家那他在他的这个弟兄的太太在家里说，哎。刘先生，你吃了饭没？他说没吃啊。我现在煮点东西给你吃好不好？那大概已经很晚了，大概10点多，他以为这个弟兄回家了，所以他才是去到家里。然后这个太太这个姐妹就帮他煮了一个饭给他吃。吃完这个饭之后，这个男生他一面吃一面流眼泪。这个后来这个弟兄也回家了，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几个月都没有吃过家里的饭了。当我到你家，你这样，我跟你也不是很熟悉，你们这样接待我，他就很感动，很感动之后呢，他就继续去教会。不久，他的信主，要受洗。他受洗之后，就找他的前妻，他说："哎，我现在信主了，我生命不一样了。"他还说："你不要骗我，你这个人凶巴巴的，把我打的。"现在离婚了，跟你，他说你试一下来我的教会好不好？看看啊，这个前妻哦，他从来没有看到他面前前面这个男生这么温柔，所以他就跟着去教会，跟着去教会用一个很怪异的眼光去看教会。去了几次之后，他发现他先生真的改变，真的改变。然后呢，他也去教会，他也信主，最后怎么样呢？就这两个人再次结婚，两个女儿，到现在在教会，两个女儿在教会认识了两个男生，结婚生孩子，所以现在三代都在教会。弟兄姐妹，我说这个见证是意思说，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都被改变，我们被改变那是很自然，你就产生好行为。你的好行为，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都被改变，不是演戏，不是在扮演一个基督徒，装作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本身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这种的生命的改变。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火柴人的一句的口号。我们咒诅这个黑暗，黑暗很冷，这个世界很黑暗。与其咒诅黑暗，倒不如燃烧自己，成为世界的光。弟兄姐妹，当世界败坏的时候，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做盐的本分？ OK， 我们有没有防备这个世界腐化呢？当朋友、我们的家人活在虚空底下，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有做盐吗？我们有把福音传给他吗？让他有一个有味道的人生，感觉生命不虚空。当很多的人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主的形象反射出来呢？我们有没有让人看到我们这些的人真的是生命改变，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比不信主的人家庭一定更加幸福，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不在于你房子多大，不在于你那个你的车多漂亮，不在于你的 backyard 多大，不在于，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家庭的喜乐，我们幸福的指数肯定比他们高。我再说，我们家庭的幸福指数高，不是在乎物质，不是在乎外在的条件，乃是因为我们生命有神的改变。有生命有神的改变，我们生活也有神的改变。盐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特质，光是生活的表现，生活的特质。我们一同来同心的祷告。亲爱天父，当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不知道可以为这个腐败的社会可以做什么事情。但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今天早上再提醒我们，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主啊，让我们生命活出在基督里的丰盛，让我们的生活活出基督的亮光。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一群，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到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祝福这个教会，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